喂喂，大家好，我们又到周三了。待会儿刘师兄就直接上吧，我这块儿也没什么说的，就是算打个广告吧。星期天早上9:30，我们这个新密同参频道共修《金刚经》观世，有时间的师兄们，尽量参加。好了，我下去了，刘师兄把麦交给你了。
好，我们还是接着之前的学这个二祖的这个学佛最初之决定。学习过程中如果是有关于修行的问题，因为我们有请到齐老师参与，所以有修行的问题请在修行的问题前面打齐老师字样，这样好方便老师来回答。那我们就开始学习这个二祖的文章。我还是接着上次的，把这个我贴上。这是第十二问，就是是二祖在这个修行过程中的这个问题啊，做了一个归纳了大概有三十多个吧，三十七个，然后一一做了梳理。这是第十二问，十二问说下座后平日如何用功呢？然后答二六时中无杂用心，就是这个我们心中心打坐呀，是坐上两小时。但是呢，如果只是在坐上靠着坐上两小时呀，那坐下不用功呀，坐上这两小时也不见得得力。所以这时候就说是坐下放眼吧，放的太多了，这时候就提起来要关照。这时候就说到二六时中无杂运心，无杂运心的意思就是莫妄想，就是不打不乱打妄想，并不说是不让你身心，不让你做事，而说是做事的时候呀，只管随缘做事，但是呢，不起二念，这就说是无杂运心。方是真精进也，就是这才是真精进，不能说是只是在那坐上两小时，或者说是或者说是一时用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根本没有益处。没有益处，所以说是这时候二祖就说是平日如何用功啊？平日就是无杂用心，对于我们来说呢，那就是关照。如果发现妄念，就应该截断它，这就是说是坐下的用功，平日的用功。无杂用心者，非不用心也。那紧接着二祖就说是什么是无杂用心呀？无杂用心就是并不是说是不让你用心，而是说是与种种人事往来的时候呀。与种种人事往来的时候，不要这个被这个人事往来所牵绊，或者说被这些所迷了去，就是这时候要善于警觉，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二祖说是与无为无意事饮食是领觉，就好多事是无为无意的，比如说是面子这个问题啊，面子这个问题，就二祖在有别的地方有讲过，就是有时候呀，这个觉得在人多的时候呀，他有一种不自在，那么这就是所谓的面子。这个事情啊，其实也没有什么，有什么面子不面子，就是这些都是无为无义的事。所以说，与这些无为无义的事呀，应该时时领觉。待人事往来，住无为愁应事，不能绵延。但是呢，就是人生在世呀，这些无谓的应酬呀，也不是一定能免得了的，避免不了。尤其是我们这个修行中心，大多数都是在家居士，那是更是没办法避免了。所以说是在这个时候呀，就是唯接一切事实，常用智慧照料，只能用这个智慧照料，没有别的办法。你不能把这个杜绝了。你也不能说是连这个一点点应酬都没有，或者说这些无谓的应酬一点点都不参与，这都不可能。就是那个禅宗他们的就说呀，禅宗的那个曹洞宗就是好手犹如活里人，两刃交锋不须避，就是这无谓之应酬之事呀，这正好是两刃交锋，在这些交锋的事上根本没有什么可免的，没有什么可避的，这时候正是历练的时候， 正是历练的时候，所以说是这时候就说是体现出这个智慧观照、智慧观察、智慧察照的这个力量，或者是利用，就是在什么地方看自己利用足不足呀？就在这些无为应酬之事上，看自己利用足不足。就是平时呀，在静坐中，或者是在寂静的时候，可能这些一切啊，都没有这些事，没有这些事，心呢也可以空空荡荡。但是呢，有这些的事的时候，正好可以历练，是不是？开在这些事的时候呀，还是依然空空荡荡，依然毫无事，还是一样像一个无事人一样。这就说是在这个事境上磨练，事境上磨练就说是更能体现这个利用，更能体现这个利用。所以，常用智慧查照了达一切性空，随缘应付，心无悬念，即不污染。就是说这时候呀，时时这个智慧观察，明白这一切啊，无非是应酬之事，人事往来，这一切无非都是缘起性空，都是本自空寂，有什么可以挂碍的？没有什么可以挂碍的，该怎么就做怎么做，该去做什么事就去做什么事，该需要应酬的时候就去应酬。但是呢，丝毫不挂碍的心里面，这就是随缘应付，只是应付而已，或者是应缘而已。有这个缘呢，就去应，不去避。但是呢，应来即了，就是应过来，这个事情就已经了掉了，再没有什么可耿耿于怀的。所以这就是心无悬念，即不污染。这心与心无事，哪有什么污染不污染？就没有所污染的，没有所污染，就是不被这些事境所污染。这就说是平日坐下用功呀，但是呢，就是这个呀，还是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时时领觉和智慧查找，还是在我们打坐用功的基础上。如果没有打坐用功的基础，哪有人一上来就能时时领觉、智慧查找啊？没有人，或者甚至这时候就是不打坐用功或者不修法用功的时候，说这些时时领觉、智慧查找，这就是有误解，有误解。就像是对于我们心中心来说。对于我们修心中心来说，说观照呀，是给那些修法的人说的，不是给不修法的人说的。对不修法的人说什么观照啊？不说观照，因为他都察觉不了这些妄念，还说什么观照呀？没必要，没必要。所以说，这时候二祖说的这个因时时领觉智慧照料，这也是给这个修法用功的人说的。如果对于没有修法、对刚入门的人，不需要说这些。刚入门的时候，应该就是选一个合适的法门，一门深入。这时候就不应该说是平日如何用功呀，啊，平日如何用功，就是用不上。所以这些法，这些二祖说的这些啊，都是各有各对机的人，就是是不一定是对所有人都是这样，就是不一定是对所有人都可以这么说，都可以这么说。这就是第十二问，平日如何用功。其实这个就是关照。十三问，如何不污染？哎，前面不是说了吗？前面说是与这个所谓的无谓的应酬之事呀，虽然不能避免，但是呢，在一切时应该用智慧观察了达一切性空，心不悬念即不污染。紧接着这就问了，那既然说你这时候是不污染，那如何是不污染呀？哎，二祖就回答，不是避去一切，不是避免那些无谓的人事应酬，不是避免掉这个，也不是避免掉一切责任或者这些事，人世间的事呀，需要你去做的还是需要你去做，还是应该去做。南怀瑾有一个自己写的诗呀，他有一个自己写的诗，他好像有最后两句啊，最后两句是这么说的，就是，今生不上如来法，今生不上如来坐，收拾河山亦要人。他是这么说的，前面两句说的意思我忘了，就是他后面有这么两句，就是我这一生呀，就不去正果了，不求这些佛位法位了，这些都不求了，因为这正好是离乱的这个时节离乱的时候呀。那么这一世这个一片这个彩带的景象，还是需要人去收拾，还是需要人去打理。这就是紧接着人家说的“收拾河山也要人”，就是这些事啊，还是要有人去做，不能避免。所以这就是不是避去一切，正皆悟是悟于此心，偏着于空。 哎，就是是正在人事接物的时候，也不要把这个空心啊牢牢的执着于空这一面，就是牢牢的认为这一切都是空花水，没有一丝毫可得，没有丝毫趣味，就是这样啊，是偏执于空，落于空寂，落于空寂啊，故事消极，故事消极就是什么都不去做嘛，什么都不去做，这就是偏于歪空。偏远空，亦勿把此心偏执于有而任妄作真。虽然可应，就是这地方这个应该是前面这两个是一个是勿偏执于空，第二个应该是勿偏执于有，是这么断句的。就是在人事往来的时候啊，也不是把这个一切当作是实有的，当作是真的，就是认为这一切是啊，真的做到的时候，对人有什么好处，或者是对自己有什么好处，这就是所谓的任妄归真，任妄作真。嗯，就是这两种心啊，都不应该有，而应该什么呀？而应该随来随应。就是这些事情啊，遇缘熟了就应该这个来了，然后缘散了呢，这些事就自然而然灭了，也没有什么多余的事情。这就是说是遇事的时候两种心的心态，就是既不知偏执于空，也不偏执于有，阿祖在别的地方有说到，就是说是。这个与世间的一切事呀、凡事呀，不必过于认真，就是不必太把它当作是真的，因为认真呀就太痛苦了。因为这世间事没有一件是美丽的，没有一件是完美的，或者是没有一件事是能称心如意的，这都不称心如意，都不随自己的愿。这样你要把这些事都当作是真的呀，任妄作真，那就太痛苦了，那就太痛苦了。这就是凡事不必太认真。紧接着二句就是说，那么凡事呢也不必太认假，就是这一切事啊，大家都知道是虚妄的，都知道是虚坏不实的，也不一定非要执着于这个虚坏不实。如果太认假呢，就说是毫无趣味，或者就是太认假呢，就是偏落于消极，毫无落于消极，毫无趣味。就是这世间的事啊，就像游戏一场，挺有意思的。你可以就像小孩子捏吹泡泡一样，吹那个泡泡一样，你吹一个泡泡，你知道这个泡泡是虚幻的，但是它可以用来玩。它可以用来娱乐，就是这是一种游戏的心态，或者说这是一种就说是既不认家也不做真的一个心态。大家就说是二祖在这地方就说是既不要把这一切当作太认真，又不要把这些当作太认假，而一是真假都了不可得，应该以这样的心态来应付这世间的种种事，应付世间的种种事，就和这个地方说的是一样的。所以就是随来随应，只不放松本来。这时候呢，随来随应的时候呢，但是呢，丝毫不放松本来。本来的意思是啊，就是并不是说是牢牢的抓着那个本来不放，也不是牢牢的抓着那个灵智不放，而是不要随这些事情跑，不要随这些事情跑。这些事情尽管去做，做来就了了，就是如水上画画。老人说的如水上画画，随画随消。哎，随画随消，这就是照顾本来，这就是不放松。这就是不放松。如果啥时候又跟着这些跑了，又啥时候领觉，就更发现跟着跑了就领觉，这就是上面说的应时时领觉。二六时钟就这么用功而已。所以说，只不放松本来，时时回顾，即明不污染。就是时时刻刻都在那，气入本性啊，气入本性，这就是不污染。因为本来就是不是污染得了的。本来是污染不了的，所以说那个南岳华严禅师就是污染不得，修正即不无；污染即不得，修正即不无。这个呀，这个说似一物即不中的呀，这是污染也污染不了的，但是呢，还可以还可以假以修正，就是勤除习气，这就是所谓的假以修正。所以说这个本来啊是污染不了的，时时回顾即明不污染。以众生之所以为众生者，心如胶漆，就是众生为什么称之为众生呀，就是心像油胶一样，心像油胶的意思就是遇什么粘什么，就容易粘着。欲无执着，佛度众生，亦只独度此执着心。哎，与众生的特点呢，就说是遇到什么就执着什么。那佛度众生是度的什么呀？不是说是让这一些众生要去成佛，是说这些众生他有执着心，应该让他打掉这个执着心，度的是这个，并不是说是把 众生渡到一个佛的果位上去，在佛这地方呀，连众生也好不可得，连佛也好不可得，哪有说是把众生渡到佛位上去啊？没有这种，没有这种这个，好，没有这种心思，没有这种心思，就是只是因为众生有病呀，有什么病呀，有执着的这种病，那就教你把这个病去掉而已，教你把这个病去掉，就是告诉你你有病。告诉你你有病，你有什么病啊？你有执着的这个病，你有随着相的这个病，或者是着相的这个毛病，着相的这个毛病，告诉你你有着相的毛病，好呀，你也发现了你有着相的毛病啊，那就再告诉你方法，告诉你方法，你用这个方法去把这个着相的毛病去除掉，去除掉，这就是佛法呀，以大圣因缘出现于世，就是为了这个呀，不为了这个还为了什么呀？就这么简单，就是佛出世就是这个，就是为大家说就发现就是众生有病了，他需要解脱了，这时候佛就出世了。哎，这有的是什么病啊？就是执着的这个病，就是执着的这个病。所以说法也仅仅是药而已，药而已。就说是你这时候有这个执着的病了，那八万四千种的法都是为了对治你的这个执着心，都是为了解决你这个执着心。你这个执着心解决掉了，那这八万四千种法也当然没有用了，佛法也没有用了呀。佛法也没有用了呀，真解脱过去的时候，真解脱出去的时候，不是从世间法里面解脱出去，不光是，不只是从世间法里面解脱出去，还从这个出世间法里面也解脱出去，这就是离开了这个世出世间种种法，就是离开了轮回，也离开了涅槃解脱，也离开了这个，所以说这时候啊，就说是解决众生，就说是只是把众生的这个执着心去掉，因为众生是遇佛就执着佛，遇物就执着物，这是他的特点。就是佛度众生呢、啊，只度此执着心而已，为众生来度，浮动导息，浮动导息，就是众生太难度了呀。给他说有病，好呀，有病你应该什么呀？就是知苦待己，目灭修道。你知道这个病是什么呀？就是世间是个大苦海啊，世间是个大苦海，三界五岸犹如火宅，这是一个大苦海，你应该急速的处理，急速的处理，怎么去处理啊？教了种种法了，哎，这就是所谓的道。教了种种法了，这就是所谓的道。那么用这个道来证得什么呀？证得寂静涅槃。好了，这时候浮动导气就住着在这个寂静涅槃之上了，或者住着在这个解脱上了。认为时有个时有个生死轮回要处理，时有个苦渴的，这一切啊，真真实实太痛苦了，太痛苦了。所以他要急速的处理涅槃。那么这时候呀、啊，他认为的这个生死，认为的这个痛苦是真的，那他认为的那个他所证到的那个涅槃也是真的，他认为也是真的。其实呀，生死和涅槃，通通都是妄想，通通都是妄想，就是都了不可得，都了不可得。所以说是，这是众生难度的地方。说到苦，让他目灭修道的时候呀，目灭修道的时候，他就住到这个涅槃上了，住到这个解脱上了，住到这个地方去了。这恰好是浮动导息，浮动导息。所以说是，欲物染物，欲事染事。欲物染事，欲事染，欲物染事，欲物染物，欲事染事，这就说的是这个外道呀、凡夫呀这一类，这些种种都是这个，都是这样，欲物染物，欲事染事，乃至于就是求出离的，求出离的，有修有证的，这些通通都是什么呀？欲佛染佛，欲法染法，欲佛染佛，欲法染法，就是这些求解脱的人啊，他也有染着的习气，就是乃至于这些小乘圣人啊、二乘圣人啊，他也有染着的这些毛病。他染着什么呀？染着佛法，染着佛法，认为有佛为可得，认为有佛可得，有法可修，有道可证，这就是这个二乘圣人的见地啊，二乘圣人的见地。所以说是这地方啊，不光说这些外道凡夫，也说这些小乘圣人，也说这些小乘圣人，乃至于这个欲法染法，就是说的大乘菩萨，大乘菩萨就是欲法染法，染什么法呀？染十有众生可度，染众生可度这个法。染众生可度这个法，染除习气这个法，这也就是欲法染法。所以说是二祖这地方说呀，就把一切都说进去了，这都是所谓的这个难度的地方，众生难度的地方。就是教下有教下的习气，宗下有宗下的法典，就是学教的人有学教的毛病，学教的人有学教的毛病，但是呢，学禅的人呢，也有禅宗自己的这种固执己见的地方，也有这种弊病，就说是显教密教各执其事，各执其事，他们这个学显的学密的各执一词，都认为自己的这个是最好的，或者是都有自己一套见解，这一切啊都是颠倒，都是颠倒。 就是不知道呀，不知道这些所谓的显密教宗，无非都是权势，无非都是权势，都是这个权钱方便而已，哪有你各执其事的时候呀？没有你各执其事的时候，都是假意识之用，你用过即了，用过即了。你说这地方用完了，好了，用完了就把它扔掉，就应该扔掉，不应该是一直牢牢的抓着这个东西，抓着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啊？抓着这个东西没什么用，没什么用。所以说是颠来倒去，总在生死海里，总在生死海里。这就是有一丝一毫的执着呀，都是生死，都是生死海，都是生死海。就那一丝丝的执着，就是你生死的根本，就是你生死的根本。所以说是这一丝丝执着各执其事的时候，这种法见，这种对法的执着，对对这种教派的执着，这些通通都是，通通都是。所以说是总在生死海中。之所云无染者，故在生死；而执以为不无染者，亦在生死法界之中。哎，执着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被这些这个事呀、物呀，被这些佛呀、法呀，被这些所污染了，这固然是生死；被这些一切东西所污染了，是固然是生死。那么一说这个污染是生死，那么紧接着就倒到另一边去了，倒到什么呀？倒到我们的本来是不污染的，倒到这一边去了。倒到这一边去了，哎，这时候呢，就是这也是生死法界，就这个地方呀，特别细微，就是总有人在这地方就是执着着，不执着这些世俗的见解了，执着佛之佛见，执着佛之佛见，这一点点也是生死，也是生死。所以说是，所以要在这说是执以为不污染者，执以为不污染，什么是不污染者？那就是那个灵智之性嘛，那不就是那个本来嘛？你执着那个本来，执着的这个本来，因为认为这个一切众生都具这个本来，都具这个智慧德相，这个是不在生死之中的，这个是解脱的，牢牢的执着着这个，抱着这个，其实不知道呀，这正是生死法界，正是生死法界，就是这也是生死法界，这也是生死法界。但凡有一丝一毫的执着呀，总是在这个生死之中，总是在生死之中。那个达摩祖师呀，在这个《血脉论》还是什么里面就写到呀，若有一丝一毫的佛见法见，一丝一毫的细主，都是这个生死根本，都是生死的根本，不得的解脱。就是你在这地方呀，时时察觉是不是自己那些那个之间上呀，还是有执着的地方，还是有执着的地方。就是这时候只能自己警觉，只能自己警觉。所以说执着不污染者，亦在生死法界之中，以心未平等故。为什么说执着不污染这个还是生死法呀？就是污染和不污染是对立起来了，宛然对立，解脱和轮回是宛然对立，生死和这个涅槃是宛然对立，世间和出世间是宛然对立，这就是心不平等，心不平等。其真正的污染是什么？真正的不污染是什么呀？尽管去污染，尽管去污染啊，不曾丝毫不曾污染过，这才是真正的心平等呀。就是在这地方啊，所谓说污染说不污染，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意义。为什么呀？在这地方丝毫粘不出两个有差异的东西来呀。这就说是心未平等。就是心未平等呀，才会执着各执其事，各执其事。所以这时候才有生死法见。生死法界就是才会堕于生死之海，堕于生死之海。所以这时候就是心为平等故，这个地方呀，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第七识转身那个平等心智，就是第七识牢牢的执着嘛，牢牢的执着我执，执着有我，执着有我呢，就是有我的见解，有我的见解，有了我见了，哎，只认为这是我们的真正见解，执着别的地方别的见解，那是外道见解，外道见解，这都是心未平等，心未平等。那个在哪个经里面就是就说的究竟的地方，说的真正究竟的地方，外道的种种见解都是我们那个自心中的见解，就是外道的种种见解你都可以转化成佛之佛见，都可以转化成佛之佛见，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差异，没有任何差异，就是你都可以拿来用，你都可以拿来用，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是以心未平等故，这地方呀就是心不平等，心不平等，不离二见故。还有二见呀，文殊菩萨一起二见被贬在这个二铁围山了呀，就是起了我见法见，起了我见法见，就是心不平等，起了法见了，起了法见就被贬在铁围山以外了，被贬在铁围山以外。所以说真正见性人啊，明白本来不污染，自无此分别顾虑而 顾忌啊，就是真正见到本性的人啊，当然明白这一切可丝毫没有差异可言，就是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心的幻现，即使我们自心的幻现有什么差异啊，生死涅槃都是我们心中流淌出来的东西，哪有种种是非分别，没有种种是非分别，于此时众实无是非二事，就根本没有说是说不是的余地，所以说这时候哪有种种顾忌啊，没有种种顾忌，该说是就是，该说不是就不是，所以说我为法王，于法自在，建立有我，破持有我，该建立的时候就建立，该需要建立法门的时候就需要建立法门，为什么呀？为了利益众生，为了让众生方便，该需要破持的时候就应该破持，一切法门都是全巧方便，哪有你需要建立的余地，没有你需要建立的余地，所以说这时候真正见性的人啊，哪有这些执着呀？没有这些执着，没有这些执着，这就说是，真见性人明达本来不物斋，自无此等分别顾虑，真是没有这些分别顾虑，就说是啊，在这地方呀、啊，又光不透脱，如果是到后面光不透脱的这个人啊，就是总会有多多少少的这种掣肘的这种，就好像有一点点东西没有放开，有一点点东西没有放开，就是该让他建立的时候他不建立，该让他破斥的时候他不破斥，他总觉得这一个事情不应该这样，或者是或者是心里面啊，其实就是有一点点法见未透，就是有一点点那个自己的见解，有这个见解没拖过去，没拖出去，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分别，这就是所谓的分别。这就是第十三问，如何是不污染？就是还是紧接着上面说的这个，紧接着第十二问的最后一句，说既不污染，然后紧接着就说如何是不污染，就说了这么多。十四问：贫居习气来时如何制止？就是平时呀，日常生活中呀，这些习气来了呀，应该怎么制止？答：习气来时，只怕不觉，觉得唯有不转而空者。就说是习气来的时候呀，只怕你觉察不了。只要你能觉察到呀，就没有转化不了的，没有把它制止不了的，就是只怕不觉呀，只怕不觉。那么如何才能让觉呀？如何才能让觉呀？这就说是这时候就需要法，这时候就需要法。因为众生一开始就是不觉，正因为不觉才是称之为众生。如果他能做到觉，那就不是众生了，那就不是众生了。就是这时候就是用法来干什么呀？开启般若智慧，开启智慧让他能够觉察到，能够觉察到这些习气。所以说觉者未有不转而空者，凛然一觉的时候呀，这些习气已经空了。你如果能发现这些习气啊，能觉察到这些习气啊，这时候已经这个习气也空了。这个习气已经空了，而不是发觉了，再去用一个法把这些习气要制止掉，并不是如此，而是你直接去警觉它，一警觉就像如猫捕鼠一样，你在那个猫呀、啊，待在那个老鼠洞口，那个老鼠一抬头的时候呀、啊，猫一看到老鼠立马就烟消云散了，就是这时候老鼠早都不知踪迹了，早都不知踪迹了，这就是所谓的觉啊。觉而不，觉而转，觉而能够转化的，觉而能够转化。地狱极乃排前之事，明知之而力有不足，则有二法。就是有些事呀、啊，就是这时候就说的是力运不足，就是有些事啊，遇到这些事啊。极难的事，或者是自己最在意的事，这些事是透不过的。就是平时其他的事呀，自己不以为意的那些事呀，习气来的时候呀，容易察觉的也能转化，也能转化掉。但是呢，遇到自己特别在意的事的时候呀，就转化不了。虽然也能察觉到，但是就是转化不了。这时候就说是力运不足。那么这时候就有两种方法：一化是什么呢？把此心。素疑与他事而化之，就是把这个心呀、啊，把这个心在这个极乃排前世上的这个心呀、啊，转化到别的世上，你这个是不是透不过吗？你把心转移到能透得过的那些世上去， 就是转移注意力，转移注意力，就这个意思，把注意力转移了，不要在这地方牵扯了，不要在这地方纠缠了，哎，转移到别的地方去，那么这个地方呀也自然而然化掉。所以这就是意识之假借，意识之方便，意识之方便。二月亮，二月亮果，什么是亮果呢？就是言凡思量，言思量，凡事必有其果。哎，这个什么是量果呢？你就说是你这个极难排前的事啊，那你就去思量，那你去计较，你把它从头到尾，从它的这个一切这个前因后果都考虑清楚，都考虑清楚，看它能得到个什么结果，能得到个什么结果，把它一切都开得特别透彻，开得特别透彻的时候呀，这些事情也就已经排前掉了，已经排前掉了，就相当于是你把这个东西一个极难的事情，极不容易透脱过去的事情，你把它一一分解掉了，分解掉就是你把它的前因后果统统都想清楚了，想清楚了，自然而然不会梗在于心中，再也不会梗在于心中。这就说是，思量凡事必有其果，必有其果。如是流浪深入，步步演进，必不开收始则，自然领觉而知。就是你一直跟着他去思考计较，你把这个事情反复的推演到什么程度呀？推演到这个事情都难以收拾，难以收场。哎，推演到这个地方呀，那么这个收拾不下去了，推演不下去了，思量不下去了。思量不下去了，那么这时候呀，自然而然能够做到领觉而止，自然而然做到领觉而止。就是这个方法呀，也不一定适用于常人，也不一定适用于常人。就跟二祖在后面说的一个方法一样，就是有人有那个吃肉的习气啊，或者是腻肝，就是特别这个美味，珍惜美味的这种习气啊，那怎么办啊？遇到这种事，那你就让你好好去吃，你一直吃，看你吃到什么程度，你吃到你不能再吃的时候，你开始对这个事情厌烦的时候，你自然而然能够把这个习气除掉。这是给这个明心之后的人说的，这个是也是一样，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啊，并不是给所有人说的，不一定所有人都在这适用，就是。大多数都用第一种转移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不一定所有人都行。在这个其他的修法中呀，也有这种，也有二祖说的这种第二个这个量果的这种难以排遣的事，用量果的这种方法来转化，就是他在修别的修法之前啊，就是比如说是这个人啊，特点就是特别爱说话，就是一直不停地说，他有这种习气，这种毛病。那么他在修法之前就让他去找一个寂静的地方，自己把所有想说的话，所有要说的话，自然而然全部说过去，让你说的没话可说而止啊。好了，这时候再开始去修法，。还有一种就是自己特别爱推演，特别爱思量计较，或者是特别爱逻辑分析，喜欢这样的人呢，那么也是一样，就是那你就先自始至终什么都不要做，你就去思量，你就去计较的累到你不再思量，不再计较为止，这时候心自然而然的息下来了。自然而然的吸下来，这就是二祖后面说的自然领觉而知。到这时候呀，你就已经没有办法弄这些事了，没有办法弄的时候呀，自然而然不去弄这些事情了，这就是领觉而知。这个方法呀，不一定适用于刚开始修法的人。哎，这就是说是遇到急难排前的事的时候，就是二祖在这地方呀。说了两种，一种就是平时可以这个可以转化的，这时候警觉，习气来时只要察觉就可以了，察觉就能转化掉。第二种呢，遇到自己特别透不过的事啊，就证明这时候是自己利用不足。那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就是把它转移到别的事情上，你把你的这个心啊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另一种呢，就说是你尽管去思量这个事，思量都不开收拾的时候，自然而然能够把这个事制止掉。就是这两种方法，这就是平日习气来时如何制止。十五，云何无念？答：无念者，非觉无思念也。就是什么是无念呢？无念并不是说是一点点起心动念都没有，并不是这个意思。心若虚空，念而不知。心像虚空一样， 心像虚空一样，这个念头就像什么呀，就像虚空这个虚空中的尘埃一样。这些尘埃是什么呀？是客尘，客尘，客尘就是客人啊，他不是主人啊，他不是主人，他一会生一会灭，就在这空中坏生坏灭而已，坏生坏灭而已。既然坏生坏灭而已，那你执着他，执着在着眼在他上干什么？不应该着眼在他上，而应该着眼在什么呀？着眼在这个虚空上，这个虚空丝毫没有动摇过，丝毫没有动摇过，他是主人，他是不来不去的，应该在这地方着眼，在这地方着眼。所以说这个地方就说是无念者绝非无思念，绝非绝无思念也，就是并不是说是有念头没念头，说无念的时候呀，和这些有念头无念头通通没相干，通通没相干，而是你不应该在那些课程上着眼，而应该在这个本性上着眼，或者是在这个本性上着眼，在这个本性上着眼。本性上它是像虚空一样，毫无任何东西的，无有一物的。这时候呢，那这些念头来也可以，不来也可以，丝毫没有执着之心，丝毫没有执着之心。这就是《楞严经》里面有一个说到这个。释迦佛在那地方问呀，就是说十番显见里面有一番里面问的时候，那我当时说那个法的时候，你们是当时怎么证的阿罗汉的呀？哎，然后有一个这个就起来说了，我当时听到你在说课程二字的时候呀，我就明白了，就是明白了证的阿罗汉，就是课程二字，那就是说是如何是课程呀？就是但凡能来来去去的这些都是客人，但凡在忽生忽灭的这些都是尘埃。既然是客尘，既然是客人，既然是尘埃，那就都不好，都不应该留意它，都不应该执着它，应该在什么呀？应该在不成不灭的那个地方着眼。这就说是因为客尘两个字而悟道，在这个地方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无念的这个地方呀，并不是说是让你什么都没有，说有说无都不相干，说有说无都不相干，就是有也可以，无也可以，但是呢，丝毫不执着于这些东西，丝毫不执着于这些。哎，到这时候恰好就是有即是无，无即是有。这个有念呢，正好就是无念；无念呢，正好可以起一切念。哎，这就是若不如实，必不虚受。那个有禅师，有那个有人呀、啊，就问这个问头子禅师，就是如何是无念呀、啊？问赵州呀、啊，问赵州就是如何是这个无念啊？赵州就说是积水上打球子，就是湍急的水流上啊，那个皮球啊，在上面这个，或者是打水漂啊，或者是这个上面有个皮球啊，这种就是这就是积水上打球子。哎，他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这怎么会是无念呢？这怎么会是无念呢？然后他就去找这个头子禅师，头子大同禅师啊。然后头子大同禅师的时候，他就说是这个赵州说积水上打球子意志如何呀？哎，积水上打球子那是什么意思呢？头子就说是念念不停留。哎，这时候就是如何是无念啊？念念不停留恰好是无念，为什么呀？没有一丝一毫的可执着的心在，所以才叫无念。如果有执着的一丝一毫的心在，那这已经是有念了，已经是有念了，有执着心在，有执着心在。所以说是应该去对照，对照什么呀？对照不在于自己有念无念，而在于自己有没有执着心，有没有执着心，对照这个，这才是无念。所以说如居高楼不通，不如下石通去，往来人物非不见闻。就是住在那个高楼上呀，看到下面的这个街道呀，这个居民呀，居住的人呀，往往来来来来往往呀，这一切车水马龙都看得清清楚楚，都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呢，并不是看不到，并不是看不到。虽然能看到清清楚楚，但是这个人走到从东大街走到西大街，你会在意他吗？你不会在意他。那个车从东门出到西门，你会在意他吗？也不会在意他，因为这些来来往往的东西，你都知道，因为你站得很高，站得很高，站在虚空一样高的时候，那这些东西哪有在意过呀？没有在意过，就说是没有执着心，没有执着心。你对这些不执着，当然是没有，当然你这个见闻也好，不见闻也好，都不相干呀、啊，都不相干。就是非不见闻，并不是说是你不去见闻它，不是不去见闻它，不是不见，不是不闻，寥寥觉知，不着见闻，你没有着在这些东西上，没有着在这些。为什么没有着在真心上呀、啊？因为住在高楼上，住在高楼上，就是你把这些看得很通透，看得很透彻，看明白了，就是识到根本了，识到根本了，识到根本才可以知道呀。如果不识到根本，早都认假作真，被这些人事往来，被这些来来往往的人物车水马龙所吸引去了。所以说是非不见闻，只是过而不留，毫无细者而已。不是说是 看不到也听不到，只是这一切啊来过了，就刹那之间消失了，也在自己的心上丝毫不留下痕迹一样，毫无细辙，非同窄房之纳而勿突也。窄房就是库房、仓库、仓库，就是这个呀。你站在高楼上看到的这一切啊，就是过而不留。但是呢，它并不像这些库房一样。库房的特点是什么呀？就是库房的特点就是这个主人有什么奇珍异宝都要往库房里面放，藏到这里面去。有什么垃圾不用的东西也藏到这个库房里面去。这就是纳而勿出，都把这些这个人事往来啊，都是收纳到心里面了，都搁置到心里面了，都在这地方留下痕迹了，留下痕迹了。这就是执着，执着在这地方，牢牢的执着这地方。这就是真假作真，真假作真。所以说是什么是无念啊？无念说的是不执着于有念，也不执着于无念，不执着于有念，就是念而不执也，念而不执也，就是心无气着，并不是说是有念或者无念，统统不相干，统统不相干。十六问：最深之习气如何解除？如何除法呀？哎，就是那个最根深蒂固的那个习气。当然，这个习气啊，每个人都人格有异，人格有异。有的人是贪心重，贪心重就是这个贪心啊，是他最根本的习气；有的人是嗔心重，这个嗔恨心是他最根本的习气；有些人呢就是淫心，有些各有不同而已。那么，这个最深重的这个习气啊，那应该如何除掉呢？还有方便说，方便说就是为方便说呀，自然要除。若究竟说而应先明心地，则不除自除，只是时间力量问题。就是方便说是，如果是说是要说方便呀，那这些最深的习气啊，当然要除掉了，当然要除掉了。但是呢，要从究竟上来说，哪有习气可除呀？没有习气可除。为什么没有习气可除啊？因为本来无一物嘛，这就是明了心地。明了心地，这自然不除而自除。为什么呀？明了心地之后，没有一物可除了，没有一物可除了。没有一物可除的时候，并不是什么都不做了，而是啥时候发觉了，啥时候自然而然的带除掉，自然而然的带除掉。这就是则不除而自除。虽然没有刻意的去要把这个习气除掉，但是呢，随时时照顾本来，自然而然就除掉了，你都没有留意过它。没有留意过它，但是这些东西啊，它会有自然动然消失的这个妙处，动然消失的这个妙处。所以说是这就分两说呀，一说是方便说，一说是方便说，那这些习气当然要除掉，当然要除掉。各个除习气也有相应的方法，也有相应的方法。比如说是在这个淫欲心中呀，可以用白骨观啊，或者是可以用不净观啊，这些都是。散乱心中呀，可以用这个禅定呀，或者是这些止观呀，这些都可以用。但是呢，这些都是方便，都是方便。就是这时候意识除掉呢，以后欲缘还有可能显发出来，还有可能显发出来。但是呢，不究竟，不究竟。若从究竟上说呀，那还是要应该明心见性，还是要应该明心。这就是我们老人说的，学佛第一要正知见，正知见就是什么呀？正知见就是明心见性。第一要明心见性，最重要的是明心见性啊。明白了根本之后，才能说是清除习气的事儿。这时候呢，习气也才会有自然消除的这种妙处。如果没有说到这个，没有说不从明心地这地方开始啊，那么呀，这个习气要除多久呀？那从教下来说，三大阿僧期间，三大阿僧期间就是来干这个事儿，就是来干这个事儿。所以说，究竟说应先明心地，则不除而自除。哎，那个达摩学门论里面就有人问啊，就说是白衣居士这个有淫欲还能不能修法呀，还能不能这个悟道呀，明心见性呀。这时候祖师就说是呀，虽然白衣有淫欲啊，有这个但是呢，就是不妨碍明心见性，不妨碍明心见性。你这么去明心见性，心地自明，这些淫欲心啊，就知道呀，它本来空寂，本来空寂就是没有你可除的，没有你可除的，并不是说是这些淫欲就没有了，而是说是本来空寂的照顾的这个本来，那么这个久久啊，这些淫欲啊，自然而然会断除掉。自然而然会断除掉，归根结底还是会除掉，还是会除掉。 就是先应该明心地，只要明心地呢，那就是剩下就是时间和力量问题，则不出而自主，只是时间力量问题。就是明心地之后呀，那就只是时间，那就只是时间问题。就是这时候已经知道这个怎么走路了，知道怎么走路了，就是这一个小娃娃已经生下来了，你只管等着他长大就行了。等着他长大就行了，长大他之后自然有力量，自然有利用，能够做一切事，能够做一切事，而不是说是你这个小娃娃还没生下来呢，你就要把这些各种毛病都要除掉，你都没有人，你哪有毛病可除呀？没有人哪能除掉毛病啊？除不掉毛病，所以这就是两种不同的思路，不同的思路。凡应出习气者，哎，应出习，这个是因为老师那两个字呀，他就容易屏蔽，或者是不让发上来，所以就是把这个替换成别的字了，替换成别的字，它就能发上来。凡应出习气者，止于一时，就是只要是在这个硬压住习气，不让习气起来啊，这都是一时之法，一时之法。这些呢，就是譬如羊汤止沸呀。比如羊汤这个，就是这个汤啊正在滚烫呢，你只是把它起来扬了扬，扬了扬，这能把它止住吗？止不住，止不住。就是你好开起来，好像这时候这个习气除掉了，习气没有了。但是过段时间啊，或者是不是这一生，只要你没明心见性，啥时候遇缘的时候，啥时候都会显发出来，都会显发出来。而究竟者则不计速效，真正到说究竟的地方，那我就不计这个成效，这个习气除也可以，不除也可以，我不从这个地方角度考虑，我只考虑什么呀？我只考虑明心见性没有，只考虑能不能从根本上明得这个事儿。如果从根本上明得，那即使这一生没有不出习气，就最来塞最来塞，七百人天而已，七百人天就到第八地了，就不到第八地就彻证不动，彻证不动，就说是这是这个。这是明心见性的一个好处，就是你真正明心见性了呀，你就是最来塞的人，什么都不干，什么习气都不除，那么呀，最不精进的人呀，他最多也七次，就是七次从人间天上七往来，这样呢，就能把这些这个私货断尽，证得这个八地，证得八地，就是证得不动。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个时候啊，其实就是说是见或断了，也就是见一切处住地，这个见或断了，这个见或断了呢，他升到天上的时候呀，升到天界的时候呀，他不会像其他的人升到天，其他因为福德升到天界一样，他不跟那个一样，就是其他因为自己做了种种善事，做了种种功德，他升到天界的时候，把这些福享完了，福享完了，那只有以往昔所做的恶业没受，所以他就只能堕到三恶道去受一恶果。但是呢，如果是见或断了，或者说这个见一切住地，这个见或断了呢，这个见或断了到升到天上去的时候呀，他把这个从这个天上呀，这个升到天界之后呀，升到天界之后就是在这一生想完了，再下来之后，他不会堕到三恶道，不会堕到三恶道，而是到人道，到人道，这样往来七次，也就到八地了，也就到八地。这是老人在那个，老人在这个大圣印还是什么地方有讲过这个，就是关于见货私货的地方的时候，老人有讲过这个。就说这个事啊，就是拿这个事来说什么呀？说明心见性，就真正明心见性啊，你不要害怕这些习气除不掉，那只是一个这个时间问题。就是我也不在意那些时间，我在意那些时间干什么呀？我只在意他能不能得到根本，能不能认识根本，能不能知道这个，就是这才是釜底抽薪的方法。若火更已殆而水尚沸热。就是你这个明心见性啊，就好像是把这个轮回的根断掉了，把这个轮回的根断掉了。但是呢，这个往昔多生历劫这个轮回的习气还在啊，就相当于一个风火轮，这个风火轮有一个风火轮一直在转，一直在转，没办法停下来。那你明心见性就好像是把它的动力系统给它抽掉了。把动力系统抽掉了，但是呢，这个轮子啊，由于一直拽的原因啊，它还是有这个拽的这种势头，拽的这种习气。那这就是说是水上沸热，水还在这个热着呢，就是还有这些余习在。这个余习在呢，还会就是说是还会有改的种种的业果这些，这些啊，都统统不要紧，就是自然而然，时间久了，它自然而然会停止下来，自然而然会停止下来。这就说是明心见性的重要性，明心见性的重要性。 所以紧接着就说是故虽民心地习其人的，虽然说是把这个底下的火根已经拽掉了，但是水还在这沸腾着呢，水还在这沸腾呢，就是贪嗔痴慢疑还有，贪嗔痴慢疑还有，这就是习气，不得因其习再而断为民心地，就是这时候呀，有好多人就是在这地方呀，就说是判断一个人他都还有贪嗔痴慢疑，他怎么可能是民心见性呢？再一个这他都没有把这个神通显应神用显发出来，怎么会是民心见性呢？不可能，不可能，这就是一种误区，一种误区。这二度就是不能因为他还有习气就断定他没有民心地啊，不能这样认为，而应该说是分开来说，他民心地呢认得根本就是认得根本，但是呢他只是习气未尽而已，习气未尽而已。所以说是久久自然慧力强，习气弱，是征用功人，就是时间久了呀，自然而然的这些慧力会强，慧力会强，就是这个在人事往来上越来越有利用，越来越有力量，就是不再会那么吃力，就刚开始觉察的时候呀，可能有这种造作刻意提起的这种毛病，到慢慢到后来啊，渐渐熟悉了呀，熟悉了这个警觉啊，就是说是自然而然的事儿，自然而然的事儿。再到后面就是继而常照，照而常记，没有你提不提警觉的这个事儿，好像本来如此，本来如此。所以说是慧力逐渐会增强，习气会越来越弱，越来越弱。且征用功习其人，容易翻出。这个自然规律加强，习气弱，这就说完了。然后另一种就是什么呀？就是真正用功的人呀，那个习气啊，翻得比他普通人呀更甚。就是就比如说我们打千德的时候，你如果这一段时间用功猛力啊，用功猛力，这个种子有时候觉得就是会觉得这种莫名其妙的烦躁，或者是这种无名业火突然间就起来了，容易生气，容易暴躁，这些都容易。这就是说是呀，你在这地方真正用功呀，这些习气翻出来了，这些翻出来呢，但不要紧，翻出来就是起得快，去得也快。以前是起来了之后。久久去不了。这时候真用功的时候呢，起来的也快，遇到是有可能突然间这个习气就起来了，但是呢，随起随消了。这就说是用功和不用功的差距，用功和不用功的差距。所以说是乃必经之过程，未证者不足于此也。就是这都是修法过程中，或者是真正用功的过程中呀，必然会经历的这个过程。没有明心见性的人呀，不应该给他说这些，就是这个。咋会让说是习气不用除呀，或者习气任他翻出来呀，咋会用这种说法呀，就不应该这么说呀，就是因为他未明心地，他接受不了这个事。二祖在那个有一个地方就说的，当时传心中心的时候，有一个老的比丘尼，他一生都是念佛呀，一生都是念佛。但是他这个碰到心中心的时候，碰到二祖的时候，他就特别想去心中心，哎，然后二祖就给他传了心中心呢，然后传完了，然后法也交给了，说他让他如何修，哎，这些一切事情都说完了。然后临走的时候呀，二祖就给他的这个老比丘尼的弟子呀，在这弟子私下就给安顿，就是他在这个以后呀，会有这个往昔没有的这些习气，比如说出家人他是不能吃这个荤腥的，不能吃肉的，他到那时候呀，可能有可能要吃荤腥，有这些毛病，你们不要过多的在意这些事，因为出家人对这些事还是比较在意的，因为我们这个吃素呀，这是害传佛教的这种传统已经是如此了，就是这种优良的传统已经延续的特别时间长，这大家都不容易打破这个，或者说都不能逾越一丝一毫，不能逾越一丝一毫。然后这时候二祖就给他的弟子说呀，他到时候可能会有这样的毛病，你们不要担心，过一段时间就过去了，过一段时间就过去了。结果果不其然，他修了一段心中心之后呀，就是修一段时间之后，他突然间就是要求他的弟子要给他买肉吃，或者要这些，哎，果然就是像二祖说的这些验证过来了。就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用功用到这个程度啊。他往昔以前很早就出家来做这个事啊，他吃肉的这个习气啊，虽然是一直在这压服住了，但是没有断掉。这时候呢，把这些习气翻出来了，翻出来你就算是吃一点也没有什么大碍，就是你这个东西啊，吃完了 说白了，你这个习气翻掉了，以后再也没有这种毛病了，再也没有这种习气了，就是以后再也不会把这个事梗在心中，就是这样，就是。但是当然这些话呀，都不能拿出来公开，都不能拿出来大庭广众之下说，就是这些有些人。他就是真用功到这地方，可以给他这样说。有些人没有用功，这样一说，好像把这个放纵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了，那当然不行。就是要知道啊，就说是民心渐进之后啊，这个习气翻动呀、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些东西起得快，去得也快，这正是用功的一个过程。就是这时候正显出来你在真正用功的。真正用功的，用功的人才这样，不用功的人当然没有这些。十七问：既不应压息机，则人一任其流转乎？哎，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就是这个我们也没有说要硬压着习气，我们只说是要民心渐进。那么只说民心渐进，那这些习气怎么办呢？要让它流转吗？疑惑还有其他法门，就是还是有别的法门呢？答曰：此谓可概也，就是这不能一概而论，民心地与除习气非说二事，就是你说民心渐进和说除习气啊，并不是把它两件事，而是民心渐进啊，就是成除习气。若不是除习气，咋会有尘物洞消呢？尘物洞消消的是什么呀？消的不就是习气吗？消的就是这个。所以说是民心渐性，必然就是除习气，非说二事也。他们是两个事，不说是你先要民心地，有这么一个事儿，先要把心地要明了，先要把根本要明了，明白根本之后，还有另外一件事要干，是要有除习气的事干啊，不是如此，是说是我们先要民心地，明白心地之后呢，这时候有还是会有自性不受真辱，还是有这种怪性，有这种势头着相呀、啊。有这种着事境的这种习惯在啊，有时候还会有起来啊。这时候起来之后警觉，哎，察觉了，这就是所谓的除习气，这也就是所谓的民心见性，或者是时时照顾本来，哪会是两个事呀、啊？不会是两个事，所以说非属二事也，并不是两个事。与正明觉时，习气自然消亡。就正明觉性，就是正明心地的时候呀、啊，这个习气自然而然消亡了。为去而又来也，故云习气。就是这时候消了呀、啊，一会儿又来了。所以说是就是不去了不那、这个这个不用害怕他来，只害怕不觉。所以说他去而又来才称之为习气啊。但是呢，只管去警觉，一警觉他自然而然消亡，哪有习气不习气的事啊？也没有习气不习气的事。若真见性人，心意平等，无复二见。就真正见性的人啊，这个说明心见性和说除习气啊，这些没有，不会是两个事。习气来或者是习气不来，也不会是两个事儿。所以说无复二见，于自己之习上不独不除，且从而逆之，就是与自己的习气啊，也不压制它，也不压或者说也不一任流浪，也不逆而除之，都不这些事。为什么呀？如果你逆而除之也好，一任流浪也好，都是随他去了，都是人家做人去了。我不理睬你干什么呀？你是客臣，这不就是照顾本来吗？或者这就是时时警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比如肥甘之好，就说是有些人啊特别容易喜欢吃这些油腻的这些东西，心一日不厌，习得一日不去，就是天天吃的不厌烦，这个习气啊终究去不掉，故意日日尝试。就是这时候啊，你应该故意天天去尝这些东西，天天去这些肥腻的东西，使之生厌，让你自己生起厌烦之心，哎呀再也不吃了，以后再也不吃这些东西了。就说是这时候啊，为尝试是与他人不同，必不肯轻放过，必自考其力量与素习如何，自问其贪爱之取较前何似， 则精进之力日强，就是这时候尝试的时候啊，和别人不一样，和别人不一样。别人啊，在这地方尝试的时候，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这时候你自己，他对于明星的人啊，这时候去的这么去做的时候啊，他是在考量自己，就是考量自己干什么呀？都不肯轻易放过，就不肯轻易放过，不肯轻易放过，看自己有没有这个丝毫的执着心。就是拷问自己的力量与往昔比是不是有没有消减，有没有消减。往昔执着的时候这个心可能躺很强烈，现在可能没有那么强烈了，可能没有那么强烈了。所以说自问取贪爱执取较以前何似，就是看一下你这个贪爱之心啊，你这个执着之心啊，和以前比啊又怎么样了呀。就你在这尝试的时候，你就去尝试吧，你就去吃这个肥甘吧，你就去这个油腻的东西吧，你去看吃一吃看，你比到以前的那个执着心贪爱心怎么样了，是不是比以前的少了，还是说是还像以前那么执着呀。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则精进之力日强。哎，这个一个说就是肥甘之好，另一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打牌，打牌。二祖有一个地方就提到这个打牌，就是这个打牌这个事啊，是最容易伤人的这个交际，人和人之间的最容易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二祖举了个例子，就是自己无心扣了一副牌，就比如说是打麻将的时候扣了一个三条，但是别人他听牌听到卡三条上，你把他的牌扣了，他特别生气，特别生气。就是你本来是无心的，但是呢，人家特别不放过这个事，这时候就大家之间的这种心啊，就特别容易伤人心，特别容易伤人心。所以二字就是这个事情啊，就是这就是他这一生呀、啊，都不再摘赌打牌这个事儿，就是容易伤人和人之间的感情。这个那个也可以用到这个地方，就是你特别喜欢打牌，那你就去试，那你就去打，你就放肆去打，你看别人打到红天黑地，看你那个直取心，看你那个直取心，打牌的那个计较心比以前怎么样了？看你摸到一副好牌的时候，看你胡到手里面炸到手里面的时候，你自己那个心态是不是狂喜？还是不是极度的开心？看到别人赢的时候，是不是自己极度的失落？你就去考量自己，就去问自己，问自己什么呀？问自己那个心比以前怎么样了？就问这个事儿，就问这个事儿。所以说，这些都是有共通之处，共通之处。所以说，这对根本未明之人切忌慎言，就是对没有明的根本的人啊，就这种话、啊、不要说，不能对他这么说，不能让他开这个口子。就是对于这个没有明心地的人啊，他有这个肥甘之好，他有这种打牌的爱好，那就应该说你不应该吃这样，不应该这么去执着，你不应该玩那些东西，不应该参与，不应该参与。这就是对没有明根本的人说的，对没有明根本的人，对明根本的人说这些习气，你才可以，因为你有力量了，你有力量了，明了根本之后，你有点的力量，有点的观照的力量，那你才能去试验这个力量是如何呀？试验你的这个力量足不足呀？是这个意思，就是。与那些人呀、啊，切忌慎言，勿以妄台薄弱。妄台薄弱，对他们就不应该妄台薄弱，不应该妄台薄弱。就是这个呀、啊，这个就是不是对所有人都合适，不是对所有人都合适，就是只是对一部分人合适而已，一部分人合适而已。就是有些人呀、啊，你给他台薄弱的时候，他容易落于这个空寂，或者是落于这种癫狂，落于这种。当然这是一个角度，另一个角度我还在这个别的经文里有一个，就是是有一个文殊菩萨，这个文殊菩萨说佛境不可思议境界经，有一个这么一个经，就是当时文殊菩萨在这个经里面啊，一直在说这个究竟了义的究竟了义的法。但是呢，这时候有五百罗汉听到这个文殊菩萨在说如此深深究竟的法的时候，他们都起了这个诽谤之心，就是你这个文殊菩萨怎么胡言乱语，你怎么在这说这个呢？他们都就是立马掉头就走了，立马掉头就走了，而且诽谤这个文殊菩萨。这时候呢，只有一个比丘， 回过头跟着这五百里奇走了，哎，又不放心，又回头说，这文殊菩萨不应该说的是这样吧？不应该说的是这样吧？他就稍微比那四百多个比丘稍微好一点。结果呢，就因为他们在这地方听到这个究竟深深了义的法，然后起了诽谤的心呀，他们就堕到地狱了。就因这样的原因，他们就改得了地狱的恶果。改到了地狱的恶果，这时候这个舍利佛就在旁边说了，舍利佛在旁边就说是，你看你文殊菩萨，你在这地方说这么究竟的法，他们的这些人都因为诽谤你这个说法，然后中了地狱的种子，堕到地狱去了，你看你怎么办呀？这是不是你做错事了呀？哎，文殊菩萨这时候就骂这个舍利佛，说舍利佛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你怎么能这么开问题呢？你知道不知道这五百比丘啊，若不是因为听闻这个究竟了义的般若法呀，若不是因为听闻这究竟法呀，他要在这个地狱里面堕五百生，就是就仅仅是因为他听到了我在这地方说究竟法，说了义法，他就把这个五百生的这个恶果啊，改的只在这一生，这一生受地狱恶果。这岂是你这个说那些方便法所能比拟得了的？你不应该这么去考量这些事，不应该这么去考量。这就是文殊菩萨紧接着就骂这个舍利弗，就说是我们在这地方说法的时候呀，但凡有说那些方便法门的呀，或者说是那是呀，那都是成何体统呀，没有任何作用。就在这地方时时刻刻都应该说究竟了义的法。究竟表意的吧，就是这是在文殊菩萨说佛境界经中，大概就是有这么一个公案，就和这个呀，也可以对照着来说，就是有时候不应该与人方谈般若，但是呢，有时候就应该说究竟了义法，就不应该说那些方便法，因为方便容易出下流，方便容易出下流，这就是看这个。看这个各个人的这个手段，或者是个人的这种对机的这种用呀，对机的这种机运呀，也各有不同，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是有些人啊，就不应该抬这些这么强烈的手段让他去除习气，就应该让他这个柔和一点，让他去对治。有些人呢，就应该用这种根本上的这个究竟了义的法。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就说是法无定法，就这个意思。所以说，对未明根本人言，切记慎言，勿与妄谈般若。不应该跟他们谈般若。尊下其妻，恒多慈悲。就是学禅宗的人呀，多从究竟处下手。遇到任何情况，都是从究竟处下手。这就是也有这样的毛病。就是遇到有些人啊，就不应该那么究竟的说。哎，这就是机用，这就是到这地方就是起用了，到这地方就是机用的不同。尊下的人在这地方呢，就误认为一切都是平等的，一切都是平等的，大家都可以从究竟了义的人说，人人可以方便，而不是其大不方便，就是人人都可以说这么究竟了义的话，其实呀，并不是如此。有些小根小气的人呀，他就不应该接受，他就自己接受不了，你就不能给他强塞。这就说这个印压习气是否一任流转，或者是还有别的法门。二祖的意思啊，就是这样也没有什么，并不是一概而论的，也不是一概而论的，就是明习气和除习气啊，也不是什么不同的事儿，它没有不是两回事儿，就是在这地方呀，你不能说用别的法门来用别的法门来除习气，这个就除习气，或者是不用别的法门来一任习气流转，通通都不是，就说的这个意思。十八，问修道人与男女这个男女之际应如何？就是对于男女的这个问题上呀，应该如何去面对？阿祖答：男女即是宿邪，就男女这个问题啊，这就是欲界众生的毛病。就是如果没有这个习惯，哪会生在这个欲界呀？哪会生在欲界？不会生在欲界，就是到这个色界，到这个四界面。就是欲界的天人，他也有，就是从夜摩天、刀立天这些啊， 插花自在天下，他们各个的这种引起也不一样，就是只不过是比这个戊戌杂居地啊，他就稍微轻微一点，他们就最轻微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孝事交报处，就是这个刚最稍微重一点呢，他就需要接触握个手呀，在这个再轻一点就是抱一下呀，再更轻一点就两个人对视一下呀，再轻一点就说是笑一下就这个满足这个欲望了，就是这个男女的这种习气啊，这是素习，不是说是别的，就是如果没有这个习气啊，大家都不会升到这个欲界，就证明都有这个习气。为生死最坚固，也最难拔这根，就这是最难除的一个习气。欲爱不断，绝难入道。这个地方还在别的地方有提到过，就说是二祖在别的地方有提到过，就是欲和爱其实是两个事儿，就是有一个话就是断欲意断爱难，就是男女的这个欲望呀，断起来可能比较容易一点，就是对男女之事，这个有也可无有也可，这种欲望可以有可能就是断起来相对容易一点，但是呢，对爱的这个断呀，不容易，就是这爱就是有这种男女之爱或者也好，这个已经离开了欲了，或者是对一切的爱也好，这些通通都是爱，对这个爱的断，这是比较难的，所以说是欲爱不断，绝难入道。但修道人怕欲而不言断，只言智而不言化，此欲爱所以永不出现。就修道人都是害怕这个欲望呀，就是台舌色变的这个台虎色变的这种心态，要么就是只是在这压制。但是呢，不知道去把它化除掉，仅仅是搬石压草做这种功夫，所以说这样，那么欲爱就永远不会断除掉，就是一直在这做压面的功夫，把这个习气啊牢牢的压面到那地方，那么呀，就是只是压面到了一时，以后这个欲缘的时候，这些欲缘的习气、欲缘的这个种子呀，又会显发出来，尤其到这个中阴境界的时候，那就更难了。你如果在这个今生没有悟到，在中阴境界的时候，通过修习，在中阴境界还有可能这个有解脱的这种机会啊，因为中阴境界就有这个在这个思维时期有这个法性中佑时期有这个两次自性光明现前，完了之后还有这个文武百尊来接应，有这样的机会。如果这些机会都过了呢，那就到这个轮回中佑时期了。这时候呀，就说是前面那些都没有察觉到，那两次自性光明现前也没有察觉到，那么看到那个耀眼强烈的光芒呀，也没有认为那是自性光明，也害怕了。那这时候呀，就说是这个男女的习气有了，起了这个心，再改的，因为有了这个改，有了这些外境，就是外境这时候显现出来这个男女之事了，然后这时候有了自己的这种心，这个是所谓的神识就堕进去了，就投进去了，这就是投胎，就是这个事情啊，就说是在这地方呀，你这一生如果是压制呀，在这个临终的时候呀，这些东西啊，就更应该凸显出来了，所以说是修道的人啊，大部分都是在这地方压灭，就是欲爱断除不了，修道人要练的此心，说之就止，就是要应该锻炼这个心，像什么呀？就想让他说让他停就停，说让他断就断掉，这就说是真正的练到这个程度才行，练到这个程度，哪会超脱不了生死啊？必然会超脱得了生死呀、啊，就没这个心，这个心不会说是在。这不会说是在不受，不会说是不自主，就是到这个地方才行，这就是利用充足是仿佛毫无气力与功用，就是真正利用充足的时候呀，是魂化相忘，就是你都忘了自己有那么大的力量呀。你忘了你自己都可以抬脚了，你忘了自己都可以起手了，你忘了你自己都可以穿衣吃饭这些事了， 你丝毫没在意过，就是知识利用充足。那么这个说指就指说断就断的时候，这个利用充足的时候也是这样，哪考虑过他指不指断不得事啊，断不断的事啊，你都没考虑过这些事，就是没有这些心了，没有这些心了，就是从心上说没有了，心上都没有了，那说什么指说什么断啊，说什么指说什么断啊，心都没有了，用哪个来指啊，用哪个来断啊，要断哪个心，要指哪个心啊，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就从另一个角度，就是还是要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明白这些心啊，都是空寂的，都是虚幻、虚妄不实的，那还说什么只是说什么断呀？所以说，在这地方呀，利用充足属仿佛毫无气功、气力功用，就真正利用充足是没有力、没有功用的，心空无力，大这个，有那个。在这个允家玄觉的正道锅里面有一句，就是心经空力大无比，空力大无比，就那个那个星空的那个力量啊，是无比这个很大的，就是这是利用充足，就真正的星空境，那就是利用充足，那就是利用充足。所以说是毫无废仿佛毫无气力功用，不是废却功用，但是呢，也不是说是不让你做功呀，也不是说是不让你做功夫，而是你尽管做功夫去，需要你做功夫你就去尽管去做，这些东西不是废除掉，你需要把这个心止住就应该止住，并不是说是这个心起来一任流浪，也不是这个意思。古人谓知心如悬崖勒马，到外不可止时，能戛然而止，是何等力量？就是真正大力量的成大力量的人是什么样的体现啊？就说是，就比如悬崖勒马，悬崖勒马到这个地方呀、啊，已经止不住了，已经止不住了，马上都冲下悬崖去了。但是呢，这时候能戛然而止，这是什么样的力量啊？就是这个心呀、啊，狂乱颠倒到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了。到这个地方，突然的凛然一觉，哎，一切都烟消云散，悟开天晴，就是这种境地，就是这是有功用，这是或者是这是利用充足，这是大力量人，这是力量人，就是这是何等的力量啊？就是生死来临之日，能这样一下把生死决破，这是什么力量的人呀？这是什么力量的人？这才是真正的用功，这才是，或者说这就是修道人，这就是修道人。修道人没有这样的力量，这样的心量，那算什么修道人呀？算什么修道人？连生死都决破不了，那你一生修道做了什么啊？所以说，二祖在这地方说的就是啊，修道人要有这样的利用才行。有这样的利用才行，所以说不下手处在临时时常用一人。那么这个事情这样的大利用是怎么才能做到这样的大利用呢？就是平时呀与事情上呀要忍，要就是临时的时候面遇事的时候要用一忍字，只是忍一下就过去了。这说的主要就是男女习气，男女习气这个时候啊，男女习气起来的时候啊，这时候觉察它，或者就是忍一忍，或者就是有些习气起来了，那就只有忍，没有办法，只有忍没有办法，忍一忍你就过去了。只有这么忍过去啊，那时间那就是时间久了呀、啊，自然而然有利用。不可再受法术，平时常用以化阻，此中妙地在人自觉。就是平时啊，只在于一个觉察或者转化，把这个男女之心啊转化掉，时时转化掉，或者时时觉察它。这里面的妙用呀，就只在于人自觉，只在于人自觉。就是你自己去觉察，真正到这个地方呀，男女之事的时候呀，你自己能化掉的时候，你自己能知道。不用别人说，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如果觉得这个事情化不掉，那你就是利用不足，更应该用功修法，就是这个意思。你自己如果能化觉到，觉得哎，这个法是有力量的，这个法是有功用的，或者是自己这个觉醒的力量，这个觉察的力量没有白费，就这个事情啊，你可以做到，就是这个意思。就这就是说的是利用。不能说是只是在理上明白，理上明白一切空寂，那利用遇事透不过，那还不是不管用呀。所以说是理上明白没有用，要在事上透得过才行，事上透得过才行。所以说包括转 乖空转念等法，非可与人一巧，此即般若之用，久久自然成熟。就是包括把这种习气啊，这种心念啊，把它观空，这习气一起来的时候，就观察它，哎，这是什么呀？或者这从什么地方来的呀？或者转念呀？哎，这不就是妄念吗？立马截断它。就是这一切法呀，非可与人一巧，这没有投机取巧的，没有投机取巧，就是关照这个事啊，没有投机取巧的。你在这做到就是做到，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做不到就是流浪生死，就是流浪生死。所以说，此地是般若之用，久久自然成之，久久自然成之。就那个绝招啊，就那个觉醒提醒自己啊，那个呀、啊，并不是说是一下两下就能了事，或者是不是说是一年两年就可以能埋了的，有可能这个关照啊，就是一生的事儿，一生的事，一生都在这觉察的，一生都在这觉察的。这时候呀、啊，这个利运啊，自然而然会充足。这里面自己的受用啊，只有自己知道，只有自己知道。就是你自己知道，你那个执着的心是不是越来越松动了？就是用这个般若习气来久久熏习，般若用这个般若智慧来久久熏习，也就是觉察，就是觉察。就这个，就这是这个用功修道的这个方法，就这个简单，就这个最简单的呀，就再没有别的方法，就是这个是最简单的，最简单的，大家都可以随手拿出来用的。但是呢，就因为最简单呀，就好像一个壶没有把柄一样，没有把柄一样，不容易下手，不容易下手。所以说，此即般若之用，久久自然成熟。与欲爱之事，最不易结然止念。果能如于此时见功，肯一化而空，则待分断生死不远矣。哎，你看儿子说了，就是真正到这个世上呀，这肯定是不容易结待的。就是男女的这个欲爱之事呀，是不容易结待的。但是呢，如果在这地方起心动念的时候呀，能够一化而空，但凡有起来这个心念，立马就觉察它，立马就把它化空。这时候呀，离分断生死已经不远了，就是你这个利用已经充足了，利用已经充足了，把这个欲爱的一个根呀，已经基本上就断掉了，基本上就断掉了，就是把这个欲爱的这个势头呀、习气啊，已经差不多除掉了，差不多除掉了。这时候离分断生死已经不远，就是离了分断生死已经不远了。分断生死就是说是一段生一段灭，是这个段身体这个灭掉了，又改到下一个身体，投到下一个身体里面去了。这就是所谓的分段生死，是一代一代的。这个最根本的这个原因是什么？最根本的原因不就是男女之欲吗？就是这个贪欲啊，就是这个男女之欲啊。有了这个欲，才有一代一代的生死，一代一代的生死。所以说，如果能把这个欲爱之事，能起而化掉呀，起而化空呀，那么这就离分段生死不远了。虽然不远啊，还有一点，这一点点差距是什么呀？这一点点距离是什么呀？这一点点距离就是还会起，你还会起，还需要一觉，就这一点点差距。啥时候这些东西再也没有起，就再也没有起的这种什么这种势头，或者是再也起不起的这种事，丝毫不以为意，什么也没有不起，当然也没有觉不觉的事，这些起不起觉不觉的事通通都烟消云散的时候，这时候分断生死自然而然了了。就是你哪有说是欲爱不欲爱的心啊，有心没心你丝毫都不以为意啊，这就说是分断生死了了，这就说是分断生死了了。就差这么一点，就是差的是什么呀？差的你还有欲爱之心要起来，还要去把这个观空，就这一个觉，就差这一点点觉，连这个觉都没扫掉，觉都没扫掉，哎，就这一点点。所以说是，这就是离分段生死不远，虽然不远啊，还是要做呀。然尚得以般若扫荡习气，方有几分把握。就是这时候呀，就应该勤加扫荡，勤加扫荡，勤加扫荡才有几分把握呀、啊，才有几分把握。又居士与比丘不同，切勿压制，亦勿流浪。亦此亦非二事，非恶事，当体会之，勿拘止，可以。就是这个地方呀，也有不同，就是在家居士和比丘。各有不同，就比丘的那个戒律啊，最根本的就是什么呀？最根本的戒就是淫欲，因为他们的那个他们的那个环境就是所谓的杀生呀，这些其他的这些杀盗淫妄里面的杀生，偷盗这个妄语这一类的，可能他们。不会太有，但是呢，淫欲这个行不容易制止，就是其他的他不容不肯定这个环境就导致他接触不了，但是淫欲这个行呢， 它是心里面的事儿，它没办法制止，所以说这个东西啊，它没办法用历练去，没办法把这个东西历练掉。居士呢就不一样，居士以杀为戒，是以杀戒为首，就是居士生活的这个环境啊，它容易就是说是饮食呀、这些东西容易吃这些，容易做的，容易接触到这些杀生，所以对居士的这个戒律啊，首先就是不杀生，不杀生。比丘的戒律首先就是不淫欲，不淫欲就是侧重点不一样，这就说明啊，就是居士在这地方呀。淫欲心的这个地方容易断掉，因为他这个有历练的体，有磨练的环境，有磨练的条件，或者是有磨练的契机。但是比丘呢，没有这个磨练的契机，就是你淫欲断到什么程度，你自己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因为你没接受过磨练呀，没接受过磨练，哪自己知道这个心还动不动呀？就是这个意思，就这么一点点差别。就是阿杜说是切勿压制衣物流浪，不把它压制掉，也不要随着这些流浪。此亦非恶事，这些事啊，也不是什么多么这个恶俗不开的事。就是这些事和行住坐卧的这其他事有什么差异啊？和行住坐卧的其他事也没有差异。你不能说你吃饭这个事情是恶心的，你不能这么说。你不能觉得它有什么多重要，或者是多不重要，通通都不应该行，都不应该，没有，通通都不应该这有这样的认识。就是你这个吃饭的这个事啊，或者说是这个吃喝拉撒的这些事啊，就和你这个男女的这些事。有什么差别？没有什么差别，没有什么差别呢。当然，它也不是恶事，不是恶事，也不是什么好事，也不是什么好事。就是别理会这些，别理会这些。当然这背后啊，就是后面啊，就是当体会之，勿拘之矣。这个呀，这个就不好说，这个就不好说。就是你习气带到什么程度呀？习气带到什么程度？你可以用这些事情去磨，事情去验证，你自己去验证你自己在那个男女之事上，你还动不动心？你还动不动心，就是勿拘之矣，不要在这地方拘你执着，拘你非要做或者非要不做，非要有或者非要没有，非要执着这样或者非要执着那样，通通都不用，通通没有，你就在那去看你自己的心到什么程度了，心到什么程度。我记得有一个在书信集还是什么上，老人的书信集还是什么上，就有一个对，有一个他就说是。那你就去，就是专门对他说的。你既然这样了，好啊。他把他自己的修行的这个情况给老人说了，就是他说呀，自己再不对这个男女之事，再已经没有什么动心了。哎，老人说，那你去这个谈谈恋爱试试吧，谈谈恋爱试试吧。然后大概是过了一段时间，又给老人回复，就是男女的恋爱呀、也无非就是那样，也没有什么可动心的，也没有什么好那个的。然后老人就又说是，那你就去结婚试试吧，结婚试试。就意思就说是这些事呀，都是用来磨练的，就是磨练看你这个功夫，看你这个利用，看你这个利用到什么程度，是说的这个意思。所以说是这个地方呀。就说是在家比丘与在家居士和比丘的最大的一点点不同就在这儿，就在这儿。所以二祖有的地方就说是传法的时候呀，就是并不是说是不让这个比丘来传法，并不是说是不把这个法位给比丘，让比丘来传这个行中心法，而说是就是比丘和在家居士啊，也各有这一点点特点上的不同。一个是没有这样的比丘愿意为这个行中心法这样的出力，是这样。另一个就是比丘在这个地方，有些地方呀，他有拘止，就是拘泥和这个拘泥的地方，就有些地方他没办法得到历练，没办法得到历练，就是这个地方呀，就说是。这算是心中心法的一个特点，或者我们法门的一个特点。这就说是居士与比丘的这个对关于男女之事上的这一点不同。那就把这个第十九个说来着，差不多了。就没办法考量，没办法考验，没办法考验，就是这个意思，没办法考验。当然，这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也不一定非要从这个角度考验的角度来说，也不一定非要从考验的角度来说，就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吧，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吧。第十九问：比丘与居士修持如何？就是比丘和居士他们修持这个 怎么样呀、啊？互相之间的这个有什么差异啊？或者这个大概是这个啊？你说到这个的时候啊，还有一个就是正好在二祖说的这个地方，可以用这个大慧尊稿有一个说，他就说是如果在家居士从这里面打得出去啊，要比这个出家人啊利用大十倍，大十倍，这是当时的大慧尊稿才说的，应该好像是大慧尊稿才说的意思，也有从这种角度说的这种意味，就是在家居士啊历练的这种这个人事啊，比这个比丘上接触的可能复杂，可能多，可能这个更难一点。那从这种环境下他都能打得出去，那么他的利用啊肯定要比出家人的这个利用啊更足一点，就是他这个磨练的更久一点，就相当于是一把剑在这个磨刀石上经历了各种的磨练，那么这个剑更锋利，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第十九，比丘和居士这个修持如何呀？答曰：比丘与居士环境不同，就说是他们两个呀所处的环境已经就不同了，故比丘以淫戒为首。哎，他们就说是像一般，比如说是我们其他寺院，不是说就是禅宗的寺院啊，禅宗的寺院冬天打禅期的时候是男众和女众是不会在一起的。当然到现在的这个呀、啊、现在的这个可能有好多就是这个清规啊已经变了或者演化了，有些就是男女同堂在打期。但是我知道这个，我开过那个这个柏林禅寺的那个德林老和尚的那个，他是德林老和尚还是哪个老和尚，就是他们那个网上的那个打气的视频，他们有一个，其中有一个小故事，就是这个虽然是男众和女众在同堂打禅期，但是呢这个巡戒的人呀、啊、这个他摆鞋的时候，专门有人在摆鞋，大家把这个自己的鞋脱掉之后有人在摆鞋，哎，这个是出家男师傅，他摆鞋的时候顺便大家都摆过去了，把女师傅的鞋也就摆好了，女众的鞋也就摆好了。这时候下座之后啊，这个老和尚就开始训斥，谁让你动女人的鞋的，就是你不能应该动那个东西，为什么不能用那个动那个东西，容易起心动念，容易动男女之心，就这个意思。就是在这个地方是拐得很严的，就是男女的这个比丘的这个环境啊，就是从各种角度把这个东西是隔绝开来的。所以说是比丘是以淫戒为首，居士呢是以杀戒为重。居士的这个淫戒就没办法提到前面来说呀，因为就是男女之事，这没有男女之事、这就没办法繁衍后代或者是什么，这是居士的正常生活，你不能把这个作为首戒，你只能是以杀戒为重，你不要杀生，以这个为重，就是各有侧重。与庇护清净自修论比丘为义，如果从这个闭门自修清净的自己来修正的话，那么比丘更有条件一点，他的这个环境本来是很清闲的。其实这现在的这个时代已经颠倒过来了，比丘更忙了，忙的做金钗了，哪有时间去修行啊，没有时间去修行，都在那搞金钗搞经济，就是这个意思。古代的时候大家干什么呀，古代的时候那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大家种地，地种来了自己修行，自给自足，当时的条件是这样，现在没有这样的条件，他们都去改搞别的事情去了，清净自修的这就少。所以说比丘这个清净自修呀，是这个比丘为圣，就是他是有优势的。以实验磨练，你看二祖今天说了，以实验磨练除习论，除习气来说呀，那么就是居士为方便，居士的方便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在这个磨练除习气，他容易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事，他不用去考虑像比丘那样，比丘要有这个威仪啊，要有这些形象，要注意这些戒律啊，要注意种种的这些东西啊，你不应该做这些东西，就不应该做，你做了大家对佛法会有诽谤。但是呢居士不同，居士你自己可以去验证，可以去验证，你可以在这些种种的事情上你可以去历练，你看你自己的心到什么程度。这话也分两种说，就是这是一种，另一种我们还有二祖慧可大师呢，慧可大师当时把那个法位传下去之后，他就去到酒肉去到这个营房去到这个妓院去练心，他说是我自练心于汝何干，他就有这样的气度， 就有这样的气度。所以说比丘就是不是说比丘没有这种历练的程度，是说他的心没到这个程度，他打破不了那个，打破不了那个，就是固有的那个成见，那个打破不了。就是这也可以分两种说，这也可以分不同的情况说。像二祖慧可，像二祖的那个禅宗二祖那样的，就是少之又少，少之又少，哪有比丘该那样去历练啊？没有比丘该那样去历练。所以说在这地方就是以实验磨练出习气来说呀，那么这个在家居士当然是更为方便，更方便。今如有人其病未分，就是现在如果有人啊，他的病状是什么，害怕吹翻，因医而愈，医生已经给他吃药让他治好了，把这个害怕吹翻的这个毛病给他治好了，但是呢若不见风不能考验，就是你如果不见风你怎么知道你这个病好没好呀。哎，这就是说磨练的这个事。那比丘，大家说比丘如果这个习气除掉了，那怎么去知道这个习气除掉了呢？没有遇到这样的事，他怎么知道习气除掉了呢？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这地方就是不能考验，带着比丘的无再见分之机会，就比丘没有再见分的机会了，他的那个环境使然，因此最后一关即乃透过，最后一关即乃透过，这就是一点点。男女之事和吃饭时间吗？那为何出家人吃饭没问题去？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吃饭和淫欲是两回事呀，所以把淫欲放在前面了呀。你如果把吃饭和淫欲放在同一回事上，那你也不会把淫欲吃，也不会把淫欲单列拿出来说，也不会把吃饭单列拿出来说呀，就没有可说的，没有可说的余地。就是我刚才说的是这个意思，当然我刚才说的有可能不对，有可能不对。就是我们应该以淫戒为首，以杀戒为首，这当然是这样了，必然是这样。我说的那个话对出家人没用，我说的那个话对出家人没用，对你也没用，对你也没用。我说的不对，你不用听我的，不用听我的，你看二祖的开示就可以了。今天就学到这儿，时间已经过点了。看师兄们有什么问题，我先下麦，把麦交给李清师兄。
辛苦刘师兄了，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这儿讲到十九，下次从二十文开始。没有了，那我们就下课了。谢谢师父的参与，也谢谢师兄们的也参与进来。对对对，刘师兄辛苦了。没事，我们就下课。这个下来过后，大家听了今天的，落实到行动当中吧，看看自己的习气怎么样，磨到哪个程度来了。好，下课，拜拜，谢谢啊，谢谢，再次谢谢师父参与。